是否仍然看顾我？当黑云遮满天时，意外的艰苦，难解的苦衷，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环境随变迁，人情随改遇，但耶稣永远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遇得叹攻击时，心中的苦光，朋友不同情，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环境随变迁，人情随改遇，但耶稣永远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疾病缠绕我时，心中真难过，无人安慰我，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环境随变迁，人情随改遇，但耶稣永远看顾。
就是我们人生的遭遇，就像雅各一样，有各种不同的遭遇。在那种顺利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很觉得需要上帝帮助，因为我们过得很好。可是当你碰到不如意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说，神啊，你在哪里？你还看顾我吗？今天要开始以前呢，想先跟大家介绍那个 Steve Jobs。 也许有人听过他，那我这几天拿到他的那个影片，我想我把它换成中文，就是那个，其实用生下他叫约伯了，我们把它换成贾伯斯还是什么，就是那个画面苹果那个，他死了嘛，他2005年曾经被 Stanford 要去看他的那个毕业典礼，
Thank you。I'm honored to be with you today for your commencement from one of the finest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Truth be told, I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this is the closest I've ever gotten to a college graduation.
刚开始的时候还大一点，现在声音小掉。是2005年的6月12号。
Thank you. I'm honored to be with you today for your commencement from one of the finest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Truth be told, I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this is the closest I've ever gotten to a college graduation.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three stories from my life. That's it. No big deal. Just three stories. The first story is about connecting the dots. I dropped out of Reed College after the first 6 months, but then stayed around as a drop-in for another 18 months or so before I really quit. So why'd I drop out? It started before I was born. My biological mother was a young, unwed graduate student, and she decided to put me up for adoption. She felt very strongly that I should be adopted by college graduates, so everything was all set for me to be adopted at birth by a lawyer and his wife. Except that when I popped out, they decided at the last minute that they really wanted a girl. So my parents, who were on a waiting list, got a c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sking, "We've got an unexpected baby boy. Do you want him?" They said, "Of course." My biological mother found out later that my mo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that my fa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he refused to sign the final adoption papers. She only relented a few months later when my parents promised that I would go to college. This was the start in my life.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But I naively chose a college that was almost as expensive as Stanford. And all of my working class parents' savings were being spent on my college tuition. After 6 months, I couldn't see the value in it. I had no idea what I wanted to do with my life, and no idea how college was going to help me figure it out. And here I was, spending all the money my parents had saved their entire life. So I decided to drop out and trust that it would all work out okay. It was pretty scary at the time, but looking back, it wa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 ever made. The minute I dropped out, I could stop taking the required classes that didn't interest me and begin dropping in on the ones that looked far more interesting. It wasn't all romantic. I didn't have a dorm room, so I slept on the floor in friends' rooms. I returned Coke bottles for the 5-cent deposits to buy food with. And I would walk the 7 miles across town every Sunday night to get one good meal a week at the Hare Krishna temple. I loved it. And much of what I stumbled into by following my curiosity and intuition turned out to be priceless later on. Let me give you one example. Reed College at that time offered perhaps the best calligraphy instruction in the country. Throughout the campus, every poster, every label, and every drawer was beautifully hand calligraphed. Because I had dropped out and didn't have to take the normal classes, I decided to take a calligraphy class to learn how to do this. I learned about serif and sans serif typefaces, about varying the amount of space between different letter combinations, about what makes great typography great. It was beautiful, historical, artistically subtle in a way that science can't capture, and I found it fascinating. None of this had even a hope of any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my life. But 10 years later, when we were designing the first Macintosh computer, it all came back to me. And we designed it all into the Mac. It was the first computer with beautiful typography. If I had never dropped in on that single course in college, the Mac would have never had multiple typefaces or proportionally spaced fonts. And since Windows just copied the Mac, it's likely that no personal computer would have them. If I had never dropped out, I would have never dropped in on that calligraphy class, and personal computers might not have the wonderful typography that they do. Of course, 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 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10 years later. Again, 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So you have to trust tha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 You have to trust in something, your gut, destiny, life, karma, whatever. Because believing that the dots will connect down the road will give you the confidence to follow your heart even when it leads you off the well-worn path, and that will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My second story is about love and loss. I was lucky. I found what I loved to do early in life. Waz and I started Apple in my parents' garage when I was 20. We worked hard, and in 10 years, Apple had grown from just the two of us in a garage into a $2 billion company with over 4,000 employees. We just released our finest creation, the Macintosh, a year earlier, and I just turned 30. And then I got fired. How can you get fired from a company you started? Well, as Apple grew, we hired someone who I thought was very talented to run the company with me. And for the first year or so, things went well. But then our visions of the future began to diverge, and eventually we had a falling out. When we did, our board of directors sided with him. And so at 30, I was out, and very publicly out. What had been the focus of my entire adult life was gone, and it was devastating. I really didn't know what to do for a few months. I felt that I had let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down, that I had dropped the baton as it was being passed to me. I met with David Packard and Bob Noyce and tried to apologize for screwing up so badly. I was a very public failure, and I even thought about running away from the valley. But something slowly began to dawn on me. I still loved what I did. The turn of events at Apple had not changed that one bit. I'd been rejected, but I was still in love. And so I decided to start over. I didn't see it then, but it turned out that getting fired from Apple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to me. The heaviness of being successful was replaced by the lightness of being a beginner again, less sure about everything. It freed me to enter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periods of my life. During the next 5 years, I started a company named Next, another company named Pixar, and fell in love with an amazing woman who would become my wife. Pixar went on to create the world's first computer animated feature film, Toy Story, and is now the most successful animation studio in the world. In a remarkable turn of events, Apple bought Next, and I returned to Apple, and the technology we developed at Next is at the heart of Apple's current renaissance. And Maureen and I have a wonderful family together. I'm pretty sure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if I hadn't been fired from Apple. It was awful tasting medicine, but I guess the patient needed it. Sometimes life's going to hit you in the head with a brick. Don't lose faith. I'm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And that is as true for work as it is for your lovers. 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 And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 keep looking and don't settle. As with all matters of the heart, you'll know when you find it. And like any great relationship, it just gets better and better as the years roll on. So keep looking, don't settle. My third story is about death. When I was 17, I read a quote that went something like, "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 It made an impression on me, and since then, for the past 33 years, I've looked in the mirror every morning and asked myself, if today were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would I want to do what I am about to do today? And whenever the answer has been no for too many days in a row, I know I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 Remembering that I'll be dead so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I've ever encountered to help me make the big choices in life. Because almost everything, all external expectations, all pride, all fear of embarrassment or failure, these things just fall away in the face of death, leaving only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Remembering that you are going to die is the best way I know to avoid the trap of thinking you have something to lose. You are already naked. There is no reason not to follow your heart. About a year ago, I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I had a scan at 7:30 in the morning, and it clearly showed a tumor on my pancreas. I didn't even know what a pancreas was. The doctors told me this was almost certainly a type of cancer that is incurable and that I should expect to live no longer than 3 to 6 months. My doctor advised me to go home and get my affairs in order, which is doctor's code for prepare to die. It means to try and tell your kids everything. You thought you'd have the next 10 years to tell them in just a few months. It means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buttoned up so that it will be as easy as possible for your family. It means to say your goodbyes. I lived with that diagnosis all day. Later that evening, I had a biopsy where they stuck an endoscope down my throat, through my stomach and into my intestines, put a needle into my pancreas and got a few cells from the tumor. I was sedated, but my wife, who was there, told me that when they viewed the cells under a microscope, the doctor started crying because it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rare form of pancreatic cancer that is curable with surgery. I had the surgery, and thankfully, I'm fine now. This was the closest I've been to facing death, and I hope it's the closest I get for a few more decades. Having lived through it, I can now say this to you with a bit more certainty than when death was a useful but purely intellectual concept. No one wants to die. Even people who want to go to heaven don't want to die to get there. And yet, death is the destination we all share. No one has ever escaped it. And that is as it should be, because death is very likely the single best invention of life. It's life's change agent. It clears out the old to make way for the new. Right now, the new is you. But someday, not too long from now, you will gradually become the old and be cleared away. Sorry to be so dramatic, but it's quite true. 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They somehow already know what you truly want to become.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 When I was young, there was an amazing publication called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which was one of the Bibles of my generation. It was created by a fellow named Stuart Brand, not far from here in Menlo Park, and he brought it to life with his poetic touch. This was in the late 60s, before personal computers and desktop publishing, so it was all made with typewriters, scissors, and Polaroid cameras. It was sort of like Google in paperback form 35 years before Google came along. It was idealistic, overflowing with neat tools and great notions. Stuart and his team put out several issues of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and then, when it had run its course, they put out a final issue. It was the mid-1970s, and I was your age. On the back cover of their final issue was a photograph of an early morning country road, the kind you might find yourself hitchhiking on if you were so adventurous. Beneath it were the words,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It was their farewell message as they signed off,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And I have always wished that for myself. And now, as you graduate to begin anew, I wish that for you.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你听得出来他想要表达的吗？想要表达的就是你要活出你的自己，不要被环境束缚，大概是这样。我看他的内容里面，他不相信复活，他说死亡就是结束，没有人逃过死亡，所以耶稣复活他不相信。他有一点佛教的思想。 它里面提到一点点印度教、佛教的东西，可是基本上它是一个
在困境中啊奋斗出来的一个人。他出生的时候就是被啊他的父母遗弃，他爸爸是谁他不知道，他妈妈因为未婚怀孕，所以就把他送给别人。可是要送的时候，对方说我要女的，那他是男的，所以就是最后一秒钟没有办法再临时找一个就是他妈妈不喜欢的，他妈妈要求要大学毕业的，所以就没办法。所以他的成长环境不是太理想，在美国的话不是很好的父母养大的。可是他念了大学，后来为了父母的经济能力，他觉得他不应该把父母的一生的积蓄都拿去念大学，所以他自己把它停掉，才念了半年停掉。那他喜欢的不是会赚钱的东西，他喜欢的是画，那个书法。所以他不上课，他去念那一堂课。他想不到后来他那个做麦金塔那个 Macintosh 的电脑的时候，他说都派上用场啊，这是没有想到的啊、哦，就是他的一生是很特别。然后他跟我想跟那个Bill Gates 一样，就是没有念毕业就出去创业。可是他跟 Bill Gates 不一样，是他中间被炒鱿鱼了，被他开始的公司把他炒鱿鱼啊。Bill Gates 是一直很顺利的，他的公司一直上来哦，他就是没有想到他是开创者，就是被开除，然后几乎要垮掉的时候，他居然没有放弃，他从零开始哈，重新再开公司，然后开得很好。后来那个苹果又把他的公司买进去，所以他又回到苹果。他是开了第二个公司，被苹果再买回去。根据他的说法是，苹果之所以现在可以站得那么好，是因为他第二个公司发明的那些程式，所以苹果才可以在那个微软的那个大的压力下面，他还可以闯出一条路出来。现在很多人就是那个 iPhone、iPad、i 什么，就都是苹果弄出来的。那他整个就是他的一生，就是说不被困难打倒，然后不被传统束缚。我想这些是值得我们学习。可是他没有基督教的信仰，他不相信复活啊。那他认为死就是结束，死就是结束。那他也为台湾造了很多就业的机会呢。台湾很多电脑公司其实是做他的上游工厂，就是做他的零件啊。这个是这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死的时候，很多人很怀念他哈，很多人怀念他。那我昨天就想一想说，我把他的中文打出来，那让大家有机会看一下这么一个人啊。我想表达的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从基督徒学习，并不是所有好的东西上帝只给基督徒啊，上帝给恩典是比较广的。只要我们，他最后讲的就是要 hungry 哈，就是保持求知识的态度，谦卑的态度，不要骄傲。我觉得我们从各种人都可以有点学习。那我想我们来创世纪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只有从好人学习，我们从坏人也可以学习啊。雅各坦白讲是一个坏人啊，不是好到哪里去。可是从他的一生，只要我们肯的话，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一些灵感哈。那再来呢，跟大家介绍这个 Ernst Haeckel 哈，那这个人也是很会画画哈，那个 Steve Jobs 他是画那个书法哈，他是画那个图案啊。这是上一次我讲的时候，我那个字没有拼对哦，我说叫做 epigenesis， 后来我去查不是哈，应该叫做 recapitulation， 所以我今天给你们更正一下。这个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才好，它就是它叫哈 ontogeny recapitulate phylogeny 啊，这是一个理论啊，一个德国的那个生物学家哈、哦。刚才给你们看那张图，就是那个人哈、啊，那个学者，他是观察那个生物的各种形态，特别观察那个细胞，观察胚胎。然后他提的理论现在是被推翻的了，那个理论现在是不存在。不过那个理论很有意思，他说哦，你注意看那个受精卵哦，特别是人长成人呢，即使中间呢那个样子是开始不像人了，啊，他就去画那个小小的细胞哦，他画那我们看这个哈、哦，这个是他画的哈、哦，我想你有没有印象看过这么一张图哈、哦？啊，我们念过生物的应该都有印象哦。这个曾经他用这个来支持进化论的一个很强的，可是现在连进化论学者都不相信，因为实际上他画有一点把人家硬凹过去的那个，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哦，刚开始就是这样哈、哦，然后这个都很像，然后再不太一样，到后来就不一样了、哦。这个长成鱼啊，啊这个。长成这个半鱼半那个爬，好像那个要变成青蛙那个哈、哦，叫 salamander 哈、哦。那这个长成乌龟，这个长成小鸡，这个是小猪，这是小牛，这是小兔子，那这是小人哈、哦。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哈、哦，他长的过程当中哈、哦，你看起来是，就是好像从鱼啊，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像鱼一样，我们也有鳃啊。也有鳃类哈、哦，我们那个鳃类后来都满起来，只有留一个，那个就是我们的耳朵。我们家那个耳朵就是留下来。哎，鱼是还有很大的鳃类，它用那个呼吸。我们是没有，我们进化了哈、哦，所以这是它的理论哈、哦。那我只是要引用它，就是说，在神学上也有一种理论哈、哦，它这个是说个人的发育哈、哦，这个就是。Ontogeny 哈是个人的发育，个人的成长哈是重复 recapitulate 就是再一次什么？这是种族的发育啊！啊，这个就是进化论讲的，就是我们是从鱼啊慢慢变成人的。啊、他说我们的胚胎也就是这样，所以证明我们是这样哈。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证明哈，但是这个后来是在生物学上是不被接受，因为他用外形来弄。里面的功能什么没有办法支持他这个说法哈，不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论，那你就说叫做 recapitulation 哈。好，那在神学上呢，有一个说法就是个人的遭遇啊，可以预测、预表。族群的遭遇或是历史啊、哦，那这个跟这个有一点类似，不过相反，这个是因为先进化，后来我们的胚胎才这样走。他那这个是先个人，后来历史才这样走。那在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那个雅各的十二个孩子的出生跟命名呢？很多神学家就在里面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在这十二个孩子的出生跟名字当中，就看到一点，好像一点图像啊。这个也是一个理论，一个神学理论。等一下可能有时间跟大家介绍这一个理论哈、哦。好，我们来看，你有拿到讲义第42章，对不对？这里有点嗡嗡。我们上一次哈、哦，那个第29章呢，是讲到他生了四个孩子，对不对？那老大叫什么？叫流便，老二呢？西面，老三呢？利未，老四呢？犹大哦，这四个是利亚生的。然后我们就进到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第42页，就是30章哈、哦，那。我的讲义就是说，结婚以后，4年之间呢，哈，姐姐利亚就给雅各生下4个孩子，可是拉结呢，却一个都没有生出来，哈，所以他就是羡慕， 后来就变成嫉妒，然后呢开始就不高兴，后来就把责任怪到雅各的身上。所以看见我们所谓心理学讲的那些所谓 defense mechanism 那个自卫机转就出来了，所谓不会睡觉怪床歪了，他给困没饿死，面成那样歪，他就开始骂雅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孩子，嫉妒他的姐姐，开始可能羡慕了，后来就嫉妒了，由羡生嫉，然后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所以叫做以死相逼啊，所以呢他就生气了啊。结果雅各就不高兴了，说你是怎样，雅各就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所以他们一直相信生不生不是人能够决定，是上帝决定让这个生让那个不生啊。既然是上帝决定，你怪我也没有用啊。那拉结说，好了，不怪你了，但是呢我有一个侍女这个毕拉在这边，你跟她同房，那么就可以生一个孩子，算是我的，这样我就因她得孩子。那这个做法就跟亚伯拉罕很像，对不对？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太太不生嘛，就说不然我的侍女给你，然后那个夏甲后来生了以实玛利，就算是我的这样所以呢拉结就学那个阿嬷阿嬷阿公他们的做法，就是这样做那个爸爸妈妈是没有，爸爸妈妈是祷告了20年，那就生一个生两个，生双胞胎嘛就没有外，没有这个老小三的问题了。可是阿公有啊那现在雅各也有，雅各就4个那雅各就跟他同房，那毕拉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好，第六节。那拉结他就说，这个是我的嘛，算是我的，所以就说神给我伸冤，听了我的声音，是给我一个儿子，所以给他叫但，但就是伸冤。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我在第一节后面有提到拉结可能听过雅各的爸爸以撒为了他的太太利百加不孕呢，曾经祷告上帝，然后上帝就让利百加怀孕。所以由这一点来讲，拉结可以怪雅各为什么不为我祷告，因为爸爸为妈妈祷告，妈妈就怀孕，那我不怀孕那么久了，为什么你不为我祷告让我怀孕？所以这一点是可以有一点说爸爸都这样，为什么你不这样做也许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看创世纪25章21节，以撒因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我们不知道雅各有没有祷告，但是圣经没有记他祷告，所以你可以假设说雅各的信仰可能没有他爸爸那么好雅各是比较用自己的心计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的，那以撒是不管什么问题他就是默默的在那边祷告求上帝帮助，以撒是比较内敛，然后他什么问题就是仰望上帝，雅各是脑筋比较快，所以有什么问题自己解决自己想办法解决困难的，所以不太一样那也许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想说不生就不生嘛反正我有4个老婆，已经老大已经生了4个了，对雅各来讲并不是没有孩子嘛，已经有4个了，可是对拉结来讲没他一个都没有所以他就跟那个雅各吵了那个阿公就是祖父那个亚伯拉罕，他就是娶妾嘛然后给这个不孕的妻子撒拉做养子所以呢这个时候的犹太人的想法跟华人或是台湾人很像，人说不好忧三无忧为大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好像没有孩子就结婚就没有意义，还是说就不晓得要做什么的样子所以犹太人在这方面跟华人可能很近就是后代是非常重要的。然后雅各在老婆因为不孕不高兴在归咎他的时候，雅各不是安慰他的太太， 他是就跟他吵架哈，一个盖妹了哈，他被激怒，然后就跟他讲说，这个子女并不是我决定的啊，是上帝决定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六章第二节，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撒来他也认为说不生育不是亚伯兰不给他，是因为上帝不给他生育哈。好，《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那亚伯拉罕在很老的时候，耶和华去看他，然后他老婆在后面偷笑，然后耶和华就生气了哈。耶和华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这里很明白的，耶和华也表现出来是他可以让这个人生孩子，这个人已经没有月经了，没有关系，耶和华是有能力让这样甚至不可能的一个情况也让他生哈。我们看《创世纪》二十章十八节，耶和华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叫亚比米勒家里面的妇人不能生育。所以这个又一次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他不是跑去人家那边吗？骗说这个是我妹妹，然后人家就把他老婆领到宫里面去，因为老婆长得太漂亮了哈。结果耶和华就让所有这个亚比米勒王的家里的妇人都不能生育。这个要搞到这个可能要一段时间了哈，然后人家怎么转东北先啊哈，就怎么样都不怀孕了，所以亚比米勒王就很紧张哈，所以在这里也看到耶和华是可以叫人家生育，也可以叫人家不生育哈。那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一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所以耶和华都照顾那个比较可怜的，就让他 生小孩。好，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二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他，使他生育。所以这是到很后面，神顾念拉结，然后使他生育。所以看四世纪十三章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就是马挪亚的太太哈，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是特别上帝特别给的，可是后来他就表现不太好，那个参生哈，爸爸妈妈是不错了哈，他把他做拿细尔人，可是行为不检点哈，这是也是耶和华让他生育。撒母耳记上一章五节六节，这个是撒母耳的妈妈哈，她那个她老公哈就给她两份的肉，因为她爱她，但是呢，耶和华不使她生育哈，不使哈娜生育，所以那个她的死对头毕尼拿呢就常常拿这个嘲笑她，让她很生气哈。每一次要去敬拜的时候就非常生气，虽然肉比较多，可是没有胃口，吃不下去哈。所以也是哈，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所以这个也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哈。那路加第一章三十四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种事呢？”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所生的圣者称为神的。”所以甚至没有结婚，耶和华都可以让他生育。换句话讲，就是说要生后代的事情，反正都在耶和华的手里就是了。那好，那么我要进一步讲，就是说耶和华让我们生育啊，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九节，约瑟对他爸爸就是雅各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领他们到我眼前，我要给他们祝福。”所以 这个上帝赐给我们的儿子是要我们给他们祝福哈，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孩子哈。那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所以这个提到产业跟赏赐哈。那这个有时候不小心解释就会变成说爱的挖耶哈 ，possession 就是 possession， 就是好像那个不动产哈，就是可是后面他讲的就不是这样哈，他后面就解释哦哈，他说这种产业跟我们的房地产不太一样，他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所以他不是用房地产，他是用剑，然后呢剑带充满的就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不会羞愧。好，那如果用这样子来比喻的话，我曾经想过哈，剑最后总是要离开这个射箭的人的手里哈，如果剑永远放在这个剑带充满哈，爱得不落英了，因为剑只有在射出去的时候才目的是，所以上帝给子女给我们目的是要离开哈，不是要永远在我们身边把他绑在身边，那这样的话就是子女都在围垒在你的桌旁然后很高兴，不是剑最后是必须要离开的哈。所以换句话讲就是给你一段时间你好好的把那个剑呢给修好了哈，就是那个不平的把它修平哈，羽毛不平均的把它弄平均，那个剑的头比较钝的你要把它弄利一点，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剑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在这个剑上面，然后最后就是要把弓拉满然后射出去射出去以后你就不能绑一个绳子在那个剑的尾巴在那边叫它左边右边用这个比喻我是觉得蛮好的，就是说上帝赐给我们的儿女是我们有一个礼物，但是也是一个托付这个礼物跟托付呢不是不动产这样拥有，是动产的，它是迟早要离开我们跑它前面的人生的方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子女的关系怎么样维持是好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很多可以学习的了。如果说子女是耶和华的赏赐，那我们进一步想说他赏赐给我们是目的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来领受这样的一个赏赐。好，那我们看以赛亚书第8章18节，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所以他提到我跟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在以色列中做预兆跟奇迹，这是以赛亚他的子女跟他一起在服事神上面是可以配搭服事的了哈。那这个是以赛亚8章18节给我们看到。再来我们讲到这个除了上帝给我们是一个礼物一段时间离开以外，这个也是一个责任哈，一个托付。我们看生命记第6章第4节，生命记第6章第4节，好，以色列你要听，这就是薛玛哈，你有时候听到那个就会学着说薛玛薛玛薛玛，就是这个听的那个希伯来文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然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好，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在你的门城门上哈。那这个戴在额上跟系在手上啊，我这次去美国就看到真的犹太人哈，那个到 DC， 我到 DC 的时候，那我的儿子，我的老大的儿子，他的飞机班次被调动，所以他要把机场接我回家，可是他的飞机比我慢到，所以我们夫妇就要在机场等等他们。他的莫代吉亚的里亚哈，坐在他们要到的，结果就发现一堆犹太人哦，有一班飞机哈到了哈，就是那班飞机很奇怪，没有 announce， 就是上面没有什么哦，那个行李就下来， 然后怎么都戴瓜皮帽，差不多有三四十个，我在猜他们是包机啊，就是没有别的客人哦，啊很快哦，就是一下子行李来，然后他们每一个人拿自己的行李，那穿的都是各式各样，可是很多头戴那个，然后时间到的时候，我想是6点吧，他们就在机场祷告，一群人哦就在机场一个角落哦，然后就大家就掏的心，就掏一本小小的那个圣经的那个祷告本出来，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就开始从他的行李掏出来，就是那个我们叫袈裟，就是那个披在肩的哈，然后有一些就是尾巴就有小绳子，就是那个细带哈，就是小绳子，然后那一个就开始拿一个黑黑的条子，就他的手开始绑，绕，就是绑在臂上，他真的是大概我看差不多5分钟哦，然后等一下再拿一个就绑，有一个小盒子就绑在他额头上，然后再弄一个罩头。看起来就像拉比，就是其他的人就是穿普通衣服，只是戴个瓜皮帽，那只有那一个，然后他们就开始，大家都这样念，就是祷告。那大概几分钟以后，一下子，他马上就收好了哈，又收进去，然后三四个人就不见了，就走掉了。那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阿拉伯人有没有，他们也是一样，不管在哪里哈，就把头巾弄下来，就铺起来，然后就开始祷告哈。那我第一次是亲眼看见，就是犹太人在公众场合，他们在飞机场上，他们就遮遮了，所以他们到现在对那个薛马哈，就是要尽心尽力爱神，然后要教导，然后要背起来。我像有一些犹太人还是很保守、很遵守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哈。这个就是那个薛马哈，那这个薛马不是自己弄还好，还要教儿女了哈，教儿女，所以。可以说是宗教教育是犹太人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哈。那我们看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他也不偏离。那这个在心理学或是教育学上。是对的，就是说孩童哦，孩童是一个人格的可塑期，那如果你把他基本的这个人格跟人际关系弄好的话，那以后他不太会偏的太厉害了，不是说不会变，但是那个大方向就差不多定了哦。那有人说5岁，我不知道哦，就是说那个基本上的人格架构差不多定了，所以有时候我在辅导那个年轻人就会劝他们说，除非你经济上一定要两个人上班哦，不然你们比较好是小孩子5岁以前哦，自己教了哈，因为那个是他一生的那个大方向了哈。那当然经济上没有办法活下去，一个人没有办法，那就另当别论哦。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怎么安排让前面这出生这5年父母跟孩子的时间多一点，那好好的把孩子的我们叫打基础吧，就把他人格的架构啊，把他人际关系应对啊，把他弄健全一点，然后以后啊需要上班或是要找人帮忙再说这个背后就是说，因为前面有一段时间是打基础的很重要的那个时间哈。好，以弗所书6:4，这里提到在教子女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压人受气哈。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那这是比较特别哦。一般我们就是说，做儿女的不要惹爸爸生气，应该一般是这样，因为惹生气就会挨打嘛哈。哦，你莫惹恁爸受气哈。啊，圣经对我莫惹恁囝受气哈，不要惹儿女的气哈。我们要想一想说，我们做什么事儿女会生气啊？也许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父母怎么样的时候儿女会很气，那可能我们就会学到一些功课。我第一个会想到就是说不功德啊，对不对？你有2个孩子让那个孩子觉得你偏心的时候，那个会很气。你这雅各吗？雅各不是偏爱约瑟给他一件漂亮的衣服，结果搞得另外10个哥哥就非常不高兴，就真的是很生气。那有时候是
父母哈、哦、教子女，可是自己不做。这个子女呢，小的不敢讲，可是到了大概听了久哈，然后你给他看破卡丘哈，就开始会顶嘴哈、哦，说、嗯、你自己不是也是这样子嘛哈、哦，所以那个所谓不一致，教的跟做的不一致，这个儿女也会不高兴。啊，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了，就是说圣经讲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也许我们可以想一想说，哎，当你做孩子的时候，你对爸爸妈妈最生气的是什么事情？不要说你做父母，你做孩子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对父母很生气那一类的事情，就是圣经说不要做那一类的事情哈。好，然后再来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好、哦，这个也是不要惹他，提到说如果你惹他生气久了，他会失了志气哈、哦，会像泄气的皮球哈、哦、啊，这个子女如果泄气哈，他就很麻烦哦，他就觉得我怎么弄反正都不行了、哦，所以父母在管教子女的时候，避免让子女觉得啊你就没路用了哈、哦，啊，到有一天他就买入，他说我就是没路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鼓励他都来不及了、哦、他我们说他会把父母对他的评语会内射，然后就变成他自我认定是这样子，那到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泄气，就很糟糕、哦、就打气都打不起来。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哦、就是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这个哈、哦，这个后面这个翻译就跟这个不太一样。这个是叫儿女端庄顺服，这个是说自己端庄，儿女就顺服。你知道吗？哦，所以这个希腊文要翻成我们文字的时候哈、哦，我是觉得说，我们如果做得正，子女就比较口服心服了，就比较容易服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做得歪七扭八，子女心里面就不服了，所以我们端庄，子女就比较会顺服哈。好，那最后呢，我有一个 comment， 就是说，那个雅各在这里跟他老婆吵架哈，他的吵架的内容跟神学是正确的，可是呢，他的那个态度是有可以伤追的了哈，就是他老婆不会生已经够难过，就是这里 key mobile 哈。然后他就是个嗲嗲等于哈，我觉得那个以利加拿哈可能比雅各好一点。以利加拿也是两个老婆，一个会生，一个不会生嘛。啊、那个不会生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去参加礼拜，然后一直哭，一直哭。啊、当然给那个以利加拿是很难堪哈。可是以利加拿说啊，麦阿内拉哈，哎，我不是比十个孩子好吗？哈、哦，不要这样。至少我觉得这个圣经一样是老婆不生，然后老婆在难过的时候。两个老公好像表现的不太一样，那雅各讲的是没有错，他说让你不生的不是我啊，是上帝，这个是对。可是我想表达就是说，正确的神学有时候用在不正确的场合，或是用不正确的方法表达出来，对人家没有帮助了。就是说神学正确很重要，可是神学正确不是一直说哦，不是正确就什么都对哈、哦，所以人跟人之间要沟通、要学习的时候，神学要正确，可是态度也要对啊、哦。那个彼此沟通的那个关系也要对啊。雅各在这边恐怕是同理心比较不够哈、哦，他的 theology may be right， but empathy is lack 哈、哦，不够哈、哦。撒母耳记上那个我们就不明，我就说那个老公比较会安慰他的老婆了。好，我们看我们讲义啊，三十章第三节哈、哦，那拉结就学他阿嬷哈、哦，就是那个雅各的阿嬷莎拉的样子，就是把他的使女毕拉就跟雅各上这堆哈、哦，那希望从他可以得到孩子，然后摇弄在膝上。我们看啊，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二节。 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这个抱在肋旁的是菩提心堪嘛，然后抱在胸前，然后摇在膝上。这个描述的是那个母亲或是父亲跟儿女那个叫亲情哈。如果孩子很小的，你当然会把它放在你的膝盖，然后就在那边摇啊，然后小孩子就很高兴哦。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抱在胸旁哈，然后摇在膝上。那这个有时候我们叫膝下游虚，有没有？好、哦，华人还是用这样的，就是膝盖的下面有没有小孩子在那边跑来跑去，在那边玩？那代表说你家里面有没有儿子，有没有子女呢？哈、哦，那个刚才我们那个创世纪也大概是这个意思，不过它翻成膝下哈、哦。我们看回到创世纪，那个第三十章第二节，第二节好，第三节，拉姐说：“我的使女必他在这里，你可以跟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哦，就是这个意思哈、哦，就是说我可以跟他玩，然后他就算我的儿子哦，虽然不是我生的，可是是我的婢女生的，应该可以，就是养子了哈、哦。好，那英文叫做 bear upon my knees 哈、哦。那但是呢，拉杰呢忘记哈、哦，他的阿嬷哈、哦，为了这个儿子呢，付出很惨重的代价，因为被那个使女嘲笑。然后后来闹了家庭革命，还后来就把他们赶出去哈，所以结局不是那么快乐了。那个结局到今天还在，就是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还在打哈，那个一直好像那个冤仇就一直解不开了哈。他就没有想到后面有那些结果，他只有想到我要我儿子就好了哈。那有人认为说他已经到了奋不顾身了，叫英文叫 desperate 哈，就是。就不管了啦，反正后面再说了哈。我就是要儿子哈，不要输给我大姐，我大姐已经生了四个，我一个都没有，我这个要跟她拼了哈。所以这个家庭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哈，这个一夫多妻的家庭，多少会产生这种竞争哈，争宠还是竞争的那种情况哈，不会那么平安就是了哈。那我们的讲义说三十章第四节第五节哈。雅各也学他阿公的样子哈，就是当老婆跟他说我给你婢女做小老婆，他就马上顺服哈。这个就是台语讲听无嘴的大富贵哈。那毕拉跟那个夏甲一样，就是入门喜哈，一进去就有了哈，就怀孕了。那拉姐就把他这个孩子称作蛋。就是神替我伸冤。好，那这里呢，这个字啊，这个伸冤哦，它的那个原文是 vindicate 或是叫 judge 哦，上帝判断我，上帝批判我，上帝判断我就是他可以给我儿子，所以上帝判断我是应该是无辜的，我不是什么不道德还是什么不好，所以才不生儿子。因为现在我的婢女有了儿子了，所以这个是神帮我伸冤，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应该用 vindicate 哈。不过他的那个希伯来文翻成英文是 judge 哈。然后呢，听到我的声音哈。那是不是雅各不祷告，后来拉杰就自己祷告哈？他就向上帝祷告，我们不知道哈，因为都没有记到雅各替他祷告。他说：“上帝垂听我的声音。”上帝判断了我哈，那赏赐给我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其实是代母，然后就是，借腹生子的了哈。最近有一个那个叫做哈佛大学的十二堂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就是在谈那个公义 ，justice 的问题啊，其中一个就是那个，代父生子，代母哈，就是去找一个女人，然后就说多少钱给她，然后帮她生一个孩子。那个女人说好，然后到生的时候她就后悔了，因为那个孩子在她肚子里面九个月是她的卵子啊，因为那个老婆不生嘛，不孕症嘛， 现在有那个试管婴儿，以前还没有的时候就是用袋膜嘛，啊，所以都签约哦，我钱也拿了，然后怀孕也有了，可是要生以前他就后悔了，他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孩子，是在我肚子里面，所以就不给。那个就很生气啊，他给他那么多钱啊，然后他现在孩子不给他，就告。然后伦理学家都拿出来讨论说，这个可以告吗？你们觉得呢？这个是代母的伦理议题哦，就是孩子可以不可以变成契约下面的产品？那有关孩子的事情，可以不可以就三位契约来处理？违约就是要罚哦，那就是要赔偿，还是不可以哦？那听那一堂课，发现那个哈佛大学的学生也是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声音出来，蛮有意思的哈、哦。你们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打那个哈佛大学十二堂课，或是打 Justice 哦。他整个十二堂课就是在谈那个公益，从战争啊，从这个代理，从很广的角度，那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嗯，我想是一个哲学教授还是伦理学教授上的课，当然是台大现在有，就是开放给一般人都可以来听的哦，就是用顶尖的教授，然后就是开放的课程哦。那这里提到说，耶和华就是替我伸冤哦 ，vindicate me 哈、哦。赏赐给我，可是这个是代母了哈。然后呢，毕拉，我们的讲义第七节第八节，他生了一个，马上再生第二个哈，叫拿佛他利。那拿佛他利的意思就是争啦、啊，争吵哈，那就是他跟他姐姐争啦、啊，那得胜哈，所以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啥修宴啦，英文叫 wrestling， 就是那个摔跤。他跟他姐姐呢，就是在雅各那边要争哦，争赢的人哦，英文叫 prevail 哈、哦，那 overcome， 那记不记得那个雅各他自己就跟上帝摔跤过，就是用那个就是 prevail， 就是胜过哦，胜过上帝哈、哦。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八节。那人跟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叫雅各，叫以色列，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哦、这个是很特别的哦。跟他说他跟神跟人交力都得了、啊、到了何西亚就说他那个跟神他是不可能胜的了、哦、他是用哭的，因为他其实跟神摔跤，结果他是那个腿都缺了、哦、根本跑都跑不掉，可能就是受伤了、哦、可是他的两只手神没有把他扭断、哦、所以他用那两只手抓着神，就是说我招不的话，现在我就只有抓着你，是在那里得胜，是用两只手紧紧抓住神，并不是他有办法把神扳倒了。好，那然后呢，这个拉结他的那个婢女就是那个毕拉将替雅各生了两个儿子就是那个但跟那个拿佛他利。以后呢，这个利亚呢，他说糟糕，我生了四个，他现在生了两个哈，我也不生了，所以他说你也会，我也有婢女哈，所以他也就把婢女送过来。哇，这一下雅各就很累了哈，因为我们看这个第九节第十节哈，利亚看见这个妹妹拉结的这个使女啊，我连生二子啊，所以他说我有啊哈，所以他就把希帕，就是他自己的使女呢，也跟雅各送这堆哈。所以这个是第二位妾，那雅各也是很顺服就接了哈。然后接了以后呢，真的又生了哈。那这个生的他把它叫做军团来的了哈。啊，他本来四个嘛，现在五个哈。我五个，你再两个尔哈。我一团哈，我是一大团呐哈。啊，那个中文把它换成嘎仔了哈。哦，说万幸了，讲嘎仔哈，嘎仔哦，我个生一个哈，啊，其实那个希伯来文是 troop， 就是一大团军队的意思了哈，就是他现在比较大肚鸭嘛哈 ，troop 来的，所以他就很高兴。那结果呢， 我们看创世纪49:49，这个是加德哈 ，God 哦。没有了，等一下，哦，但这个不对，这个我以后再给你们哦，没有49。好，那希帕呢，就又再生一个，那利亚非常高兴，就把他称作，哎，高兴哈，有福气的叫亚瑟。那他生亚瑟的时候，那街头巷尾的三姑六婆都来道贺哈，讲啊，我讲福气了哈，哎，很好。所以呢，哎。也许等一下我就给你们排一个表，就是说他每一个儿子都有一个处境，然后在那个处境下面他就用那个处境给他命名啊，好像雅各没有命名，所以命名都是妈妈，就是妈妈给孩子命名，这十二个好像都是母亲根据他自己的情形就给他叫名字，就一直排下来。好，那再到这里就是利亚生了四个，然后那个毕拉是生了两个，然后那个薛希帕哈，希帕也生了两个，所以现在雅各有几个孩子？八个了哈。嗯，那八个以后呢？现在就故事就来了，就是那个米亚格拉就来了哈，就是那个老大哈，刘辩已经差不多有人说五六岁，有人说六七岁哈。哎，招来招去跑去玩了，而且抓到一朵花，然后拿来给他妈妈说，哎，我找到这个，结果发现呢，哇，那个是催情剂，就是今天的 Viagra 哈，就是吃了以后会性生活会很好的那种哈，那他抓来给他妈妈哈，所以割麦子的时候，刘辩往田里去，风且哈，就拿来给他母亲利亚。那拉姐就跟他利亚说：“哎、欸，还有我了哈，我、哦、利亚的都不欢喜啊！你老公哎，啊，先生都给你抢了哈，啊，他对你比较对我不好，那你又要抢我儿子的风采吗？”拉姐说：“啊，不然你嘛，先生和你嘛哈，风采和我了哈。”所以看起来那个雅各在他们心目中的价格不如风采一株啊，看起来雅各很可怜哦。那不阿不，老公给你了哈，那个茄子给我。因为他想生小孩，因为他希望吃那个会比较容易生啊，哦，就是，哎，今夜他可以跟你，所以看起来他们有排班呐，啊，哦，所以那天晚上本来是那个拉姐的班哦，他说好了，今晚让啊，结果让他的结果是他的大姐生了哈，啊，他没有生哦，这个，所以看起来风采无效了哈，哦，如果以这个个案来讲哦。他本来是吃那个是为了希望生嘛，所以他就把那反正一个晚上给你没关系，结果一个晚上哎，利亚就怀孕了哈，利亚已经很久不怀孕了，已经4年没有怀孕了，对不对？生了四个嘛哈，然后哎啊，这个吃到风采的哎还是没有生啊，啊，所以我不知道呢，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哈？好，那这里有一些那个背景哈，我们来看讲义30:14。利亚的大儿子刘辩在收割麦子的时候，从帐篷到田间去玩耍哈，无意间看见一株风茄，那个英文叫 mandrake 哈 ，mandrake。如果你去网路找哈，有时候会画的好像人参呐，啊，哦，所以叫 mandrake， 就是看起来像人的样子，就看着这样就会生小人还是怎，我不知道哈 ，mandrake。那据传闻哦，风茄的花或果子哈，有催情的。可以激爱哈，还有促进怀孕啊，这他们有这样传说，所以就看起来很宝贵嘛，所以他愿意啊把那一叶让给他姐姐，为了拿到这个哈。那拉姐渴望能够得到这个风茄哈。那希伯来叫做 dudaim 哈 ，dudaim。那这个在那个雅歌书也提到，可能是很香的。我们看雅歌7:13。风且放香哈，啊，在我们的门内有各种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我为你存留。所以在夫妻情人之间呢，风且是一个催情剂哈，那可能有特别的香味。那但是呢，到底 以今天来讲，到底算是什么呢？现在就搞不清楚。我到目前，学者各说各的，有很多说法。有的说，这个 mandrake， 刚才我讲那个 mandrake， 花也不香，果也没有什么好桃的味道哈。有人说应该是牡蛎花 ，jasmine； 有人说是百合花 ，lily， 或是紫罗兰 ，violet。所以我们不晓得，我们目前不知道这个风茄这个字在植物学上面到底是属于哪一类。这一些都被提出来过，因为长得很漂亮哈，要是有香味这样哈。那刘辩呢，是把那一株风茄呢，是拿给母亲莉亚，那拉姐就跟他讨，那也许是希望可以怀孕哈，结果是没有哈。那莉亚呢，把风茄让给拉姐，换得一夜情啊哈，结果没有吃风茄的莉亚怀孕哈，而且连续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圣经说是上帝应允利亚，然后上帝顾念拉结，他好不容易才生了约瑟。哦，我们看创世纪30:14。好，那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是小事吗？你要夺我儿子的风茄吗？”拉结说：“好了，为了儿子的风茄，今夜他可以跟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跟他说：“哎，今天你要跟我睡觉，因为我用我儿子的风茄把你买下来了哈。”那个晚上雅各就只好上班了哈，他不能休息。然后结果呢，利亚就怀孕了哈，神应允利亚，所以是没有吃风茄的那个怀孕哈。吃风茄那个没有，还是没有怀孕哈。雅各生第五个儿子，其实这个是第九个了，就是他生的第五个了。中间不是有两个那个婢女各生两个嘛，哈，所以那利亚说：“神给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就是给我够价值，把叫伊萨卡，伊萨卡就是价值哈。”结果马上再怀孕哈，他们好像都是无得别生，要不得弄两个样的哈，就是一双哈。然后呢，就生了第六个儿子，他说：“神给我厚赏。”这个是价值，就是我有付出，那他神就报答我，这个是恩典哈。那我的丈夫应该会跟我住一起的，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把他叫希布伦，希布伦就是同住哈。那后来又生一个女儿叫迪娜，所以呢，利亚总共给雅各生了七个哈，六男一女。然后到那个以后呢，拉结好不容易才生了哈，神顾念拉结，应允他，使他生育。啊，生这个他就说：“神除去我的羞耻。”可是呢，他还是觉得一个不够，所以他把这个叫做纠低啊哈。那个约瑟的意思就是再来一个哈，哦，所以他不会得到，不会感谢，他跟神说：“谢谢你，但是再一个，对，这个是增加哈 ，addition 再加一个吧哈。愿耶和华再加添给我一个儿子。”啊，真的。加了一个儿子，可是呢就死了，他在生那个多了那个的时候就难产死掉哦，真的是卖命生的最后的这个儿子哦。那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追拉班说：“打发我走，我要回到我本乡去。”所以在这里可以说到24告一段落，这个变成一件哦，到这边差不多告一个段落，然后雅各就想回家了，说：“让我回去吧，我要回到我本乡本土去了。”好，我们在这边停一下，然后我们休息到40分钟好吗？休息15分钟我们再来这样。